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读几段经文，请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心刚硬，也要在埃及里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第五节也读一下。我伸手
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那么我们翻开第十章，第十章，我们读21节到末了29节，十章21到29。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有许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匹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有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的话，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祈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借着许灾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公义、你的审判跟你的救赎的计划。感谢你，奉主祷告，阿
们。
好感谢主，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我离开了两周，如果聚会的计划是正常的话，就应该是第一周是大家分享，是不是？第二周就是第七章跟第8章今天我想的计划就是我们会今天有两次嘛，所以我的计划就是从第7章到第10章，我们这4章我们会把它看完。那我们怎么看呢？因为上周你们已经看了第7跟第8章，那边是其实有善哉。今天我们会前面的一段，我们会把这10章做一个总结，就是做一个归纳。因为这个10章它是有一定的重复性或者是 pattern。我们做一点归纳，接着这个归纳，我们认识这个实在的目的，神将实在的目的，跟然后 就是我们下半段呢，就会在这十章里面，我们会挑选一些比较重要的真理，我们会去分享里面属灵的意义。今天呢，其实我们就会归纳，其实是主要是前面的九章，因为十章呢是最后一章，是击杀长子之章，那一章是记载在十一章跟十二章，所以那一个我们下周会说十一章跟十二章，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只会注重在前面的九章。先这一堂前面这一堂我们会注重在这个主债的归纳，我们做一个归纳。好，那还没开始之前，我还是很快的用一两分钟把前面几章做一个回顾。现在我们到了十债之前发生什么事？十债之前我们很快做一个归纳。前面有六章嘛，很容易记。第一章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下迦南，然后约瑟死了之后，他们就在活在这个苦难里面，所以就说到罪人活在世界里面受这个撒旦的捆绑。第一章，第二章就说到摩西的前面的80年，就是神呼召摩西来服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三章跟第四章说到神这个80年，摩西80岁的时候，神向摩西呼召，然后摩西问了神5个问题，神回答了他，所以那个是在何烈山上，神遇见摩西，摩西遇见在神在火烧的荆棘中向摩西说话，最后摩西就顺服了神的呼召，就回去米甸跟他岳父说话，说他要离开。好，那么到第五章跟第六章的重点说什么呢？第五章第六章就是你还记得吗？你看什么？是摩西第一次跟亚伦他哥哥一起去找法老，那法老有没有听他的？法老不听他的，所以就摩西就第一次就碰到钉子，他第一次碰到钉子，他就回来寻找神。在寻找神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话，神就在第六章跟他说了7个神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接着这个神的启示让摩西认识神拯救人的计划，就是在第六章里面。好，基本上出埃及记前面就是发生这些事情。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基本上记载了9次9个灾，然后最后一个灾就是击杀长子之灾，十一章跟十二章。之前我们也说过，十二章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大年，因为在十二章里，发生了出埃及记两件最重要的事，其中一件，第一件，这两件事是哪两件？弟兄姊妹记得吗？
月节，
一个就是月节，就是羔羊被杀，然后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第一件事，那个是。在十二章，第二件事是发生在西乃山，就是神颁发律法，那个是20章，那个是第二件事。我们根据这两件重大的事情，把出埃及记分成3个大段，我们是这样的分。所以今天读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几乎把第一大段读完了，就是下周就第一大段的重点，就是11章跟12章，这个是它的高峰。所以今天我们是主要是看。可以用今天的时间两次的时间去看十章里面前面的九个章。好，那个十章里面前面的九个章我们今天没有把经文读完，就我是假设弟兄姐妹在来查经之前已经在把经文读过一遍了，所以这10个章呢其实我忘记把它配进新的经文。好，这个10个灾前面的9个灾是可以分成3个大段，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看这前面的3个大段是怎么分的。还没有看这个分段之前，我们先去看这十个灾里有几个人物，我们要先把它列出来。总共它有五个人物， 啊，我们看看有哪几种，有谁？有几种？有谁？有神啊，还有谁？法老啊，法老是预表撒旦，还有谁？还有摩西跟亚伦那两个被差派的人，所以他们是神所呼召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他们是传达神话语的人啊，就是在新约里面就是使徒啊，或者是传道人啊。还有第三种、第四种人是谁？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被拯救的那群人，在新约里面就是信耶稣被拯救的基督徒。还有第五种人是谁？
埃及人。
对，埃及人。在埃及人呢，他们就是服侍法老的，在法老权势以下的人，在新约里面就是他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所信的就是法老，就是撒旦。所以有五种啊。刚才我听到有弟兄说还有行法术的，是还有行法术的。我把他也归纳成这个服侍法老的人当中啊，服侍法老的人很多，也还有这些官长啊，鞭打以色列人的人啊，他们都是在法老的权柄底下啊，服侍法老的人啊，就是今天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也搞清楚了，有几个这几类的人物。那我们要去想一下，神颁发律法，这不是律法，十灾，有什么目的？他这几章里面，他其实有说了好几段的经文，说到他颁发律法的这个十灾的目的。我们先去看，对于法老来说啊，我们去看第八章第九跟第十节，第八章第九跟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对不起我读了八节了，那个是好，第九节开始吧。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母并你的百姓祈求主面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然后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像你知道没有像任何我们的神的。这里就跟我们知道，神要法老知道没有像耶和华神的啊。神要显出实在，是要让撒旦知道神的大能。在我们再去看九章的十六节。九章的十六节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我是神，你是法老，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个就是跟他刚才类似的话，他说让他要法老知道神的大能，然后神要因着这些实在让他的名传遍天下，这个是要仇敌知道神的大能。所以当神拯救人的时候，神要撒旦知道神的大能，能够知难而退。就这个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以弗所书里跟我们说的。以弗所书特别说到神永远的旨意，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跟这个保罗跟我们说，在第三章的第十节他说，为要借着天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现在是百般的智慧，是造神在创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在新约里面，神借着教会要彰显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要彰显给谁呢？其实是要彰显那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凉世界的，这个就是撒旦跟他的手下。其实神做工他神有一个对头对手，就是撒旦。神做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让这个曾经背叛神的撒旦看见神的智慧，神的能力，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对于摩西跟亚伦神行十灾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要他们去 顺从神，传讲神的话，被神差派，然后他们忠心传讲神的话。这个就是对于摩西，对于亚伦，对于被神呼召做传道的人神要启示这个世界的目的。所以第这个是关于摩西跟亚伦。还有第三种人归于埃及，就是那种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还没有信神，或者是还没有信神的人，他们神行神迹，神先要埃及人看见，也是要看见神他是比其他的偶像更厉害是没有偶像是像神的神要把他自己显给这些埃及人看我们去看第三章的第七章的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看他们那边说，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重复性的信息，就是神要借着实在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要彰显他是比所有一切埃及所拜的偶像更厉害的神。也他要埃及人知道，如果埃及人站在法老那边，他就会受到神极严重的审判。如果他站在羔羊的血底下，神这边就会逃过这个审判。在这个埃及里面，埃及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国度，他们是极拜极多偶像的一个民族，他们他们在偶像当中有极多各种各样的偶像。圣经里出现了好几个这样子的记载。其实这个实在呢，其实是也是对付这些偶像。我发给弟兄姊妹的这个表里面有跟弟兄姊妹说这些偶像的他们的这个特征。我们去看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民数记三十三章第四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第四节，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这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谁？他们的神有英文的话，你就会看见 gods， 他们的众神。所以这里圣经很明显的跟我们说，神要败坏埃及人的众神，就是埃及人的偶像。好，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去拜，那神要让他们知道，其实只有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才是真正的神。那不单止神要彰显给埃及人，更要彰显给法老知道。神是唯有他是神，他比所有的偶像大。神还要彰显给以色列人知道，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神要他们知道神是多么的厉害，比这些埃及所拜的神更厉害。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去埃及的时候，原本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因为雅各，以色列是雅各嘛，雅各是敬拜耶和华。他们去到埃及，然后约瑟到埃及里面受约瑟的保护。约瑟死了之后，他们就做奴隶。不单止他们是做奴隶，慢慢的，圣经跟我们说，他们在那边受苦四百年。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其实他们慢慢就同化了。他们住在埃及，他就慢慢去拜埃及的神。原本他们是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可是因为他们在埃及住了几百年了。所以他们慢慢就跟埃及人一样，虽然是为埃及人打工做奴隶，可是他们也跟他们一样敬拜尼罗河的神，敬拜这有苍蝇头的这个女神，敬拜这些各种各样的鬼神。他们就被一个埃及人同化了，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的后代是离开教会去到世界里，他就不会认识神，他就跟世界一样敬拜现在各种各样的偶像。 所以在圣经里、至少有两处记载这个事。最近的就是在出埃及十二章，就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去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头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并且带坏埃及什么一切的神。啊，这个是跟民数记三十三章一样，他说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所以神要拯救以色列，也要败坏其中、他们神要做的就是败坏这些偶像，而要败坏这些偶像，这里还没有、跟我们说埃及、这个以色列人也败他们，那我们要还需要看一个经文，当以色列人进入、要进入这个 进入迦南地以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跟神重新立约、那个时候约书亚说了一句话，我们去看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就是对不起，不是以赛亚书，约书亚书，约书亚书最后一章，约书亚书最后一章，约书亚书最后一章二十四章十四节，二十四章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信诚实的侍奉他，将他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大河就是什么河？幼发拉底河。河在哪里？埃及。埃及你说什么？所侍奉的神除掉。所以这句话约书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跟拜埃及的那些偶像，所以神要把这个他们这些人拯救出来，从世界拯救出来，也从这些假神，这些偶像其实都是仇敌撒旦的诡计、要欺骗人，所以神要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去做什么呢？那耶稣要继续说去侍奉耶和华，感谢神。所以接着 这几段的经文，我们知道神降十灾的原因是对，是要彰显他的大能，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的大能，他的名，要击打这些偶像，各种的偶像，好让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偶像，离开埃及，去到荒野三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十灾目的。那十灾还有一个警告的目的，就它不单只是过去的，它还有未来对我们的警告。等一下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去看关于埃及对于现在，这个十灾对我们有什么功用呢？当然是要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啊，神的名能够传遍天下啊，也是对我们有一个警告。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十灾啊，前面特别是前面的警告怎么分啊？怎么分啊？因为十灾它很多灾了，所以你其实很难记不了。其实也记不记得了它的次序其实不是很重要。不过如果能够记，就会也很好啊。所以有一个方法是把它分类。其实它九灾可以分成三个组。你这样子分其实就会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我们的脑袋超过三我们就很难记了我们打招呼知道超过三第四号大家你忘了，我忘了，不知道怎么算我们三每一组有三个所以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是第一组，如此推类。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特征可以把它们这样子组织起来。那我们比如说第一个每一组里面它本身三个灾也有一个关系，所以我现在指给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现在我们要比如说我们它。这是我们刚才我发的这个纸里面其实有把一些列出来一些特性，比如说第一组，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他行神迹的时候都是亚伦用他的杖去行神迹的， 第二组呢是没有用杖的，第三组呢是用摩西的杖，啊，这个啊就自然把它分成三组，它就是这个圣经的记载本身就是这样，啊，还有每一组呢，比如说神会警告每一组神，这都是神差叫摩西，然后摩西就跟亚伦去跟那个法老说话。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说是神跟你法老的警告，每一组的第一个灾都是早上去的清晨，第一灾第四灾跟第七灾，然后每一组的第二个灾呢都是就是摩西就是去警告神，第三个灾呢就没有警告了，每一组的第三个灾就是第三个灾第六个灾跟第九个灾，他很奇，这个很奇妙，神就这样子很自然的把它分成三组。他就是说，摩西去到那，神跟摩西说话，摩西去到那边，摩西举杖，或者是亚伦举杖，那个杖他就来了，这个没有给这个法老有任何的警告，所以那个是最后一个每一组的最后一个灾。那我们要去看他每一组里面那个在与在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也很有关系的，我们去看有很有趣的。那我们去看第一灾，第一灾是什么灾？血灾啊。那其实当我们读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迷惑，其实前面呢还有一个神迹发生，就是亚伦的杖变成蛇，那个不是十灾之一，那个是十灾之前啊，可能你们之前已经说过。那个法行法术的人，他也能够做这个事，可是感谢神啊，我们看见那个亚伦的杖吃了那个行法术的人的杖啊。那么十灾的前面两个灾，那个行法术的人也是能够照样的去做，而之后他就做不了了。那究竟？他是不是真的行了法术，还是他只是做了一些一个默数之类，是假的还是真的？我个人相信他是这些行法术的人，他是真的是这样子做到的，因为这圣经只说这样子说，他们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去行一些神迹，所以这样只是提醒我们，不是只有神或者属神的人才能够行神迹，就是撒旦他也有能力，他也能够行神迹，服侍撒旦的人他也有能力能够行神迹，所以实在我们就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在主耶稣警告主再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最出名的章经节就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是主说到主再来的时候最精彩的一个章，主说当他这个主要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里面就特别是跟我们说二十四章的二十四节我们一记二十四章二十四节第一个找到的弟兄姊妹请念给我们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
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经文其实有好多的经文都说到，除了神，除了基督，敌基督、假基督，他也会行神迹。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凭一些神迹奇事去判断这一件事是不是从神来的特别他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假基督他们会行不单只是神迹，而且是大神迹大奇事所以这个实在的时候，这些服侍法老的法术的这个法师这些行法术的人，他们的人就行神迹。好，现在我们那个是打叉的所以那前面这个两个灾他是行了神迹，然后现在我是说前面第一组有什么灾我们先说有水变血，然后有什么蛙灾、青蛙，还有狮子。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啊，你看河变着水变雪，然后青蛙是从哪里来的？是河里出来的。啊，圣经里说的，它从这青蛙，这个从第三节河里要滋生青蛙，所以它跟第一个章有关系。那第三个灾呢？那是狮子啊！我想那些青蛙，它可能会吃这个小虫的吗？啊，它会吃狮子啊，啊，可能它跟这样子会有关系，啊，这个是啊，我所看到在第一组里面会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组有什么关系呢？第二组里面其实就从啊，第一啊这个蝇啊蝇灾苍蝇，然后还有什么？瘟疫，还有就是苍，啊，苍灾，疮灾啊。所以第一类的灾呢，它是从河里出来的，然后那个狮子是从土里出来的。现在呢，就好像是从空中出来的，那个苍蝇是飞着的，而苍蝇呢，有苍蝇的地方就有那个瘟疫。然后就可能带来疮，啊，他说这是皮肤的病。这个第二组它有这样的关系。然后第三组呢？第三组是从天上来的。天主是天上有冰炮，然后还有火从天上 降下来。然后他说降下来之后呢，他是降下来那些火，做成什么的？这个伤害，他是把农作物都烧了，啊，农作物就烧了。这个现在我们是在第七章的话，啊，我们跳的比较快啊，对不起，因为我们是归纳性的，把它全部归纳起来。现在是第九章了，第九章十三节开始，就是这个第三组。所以他说这个火击打呢，会把田里所有的人和牲畜，一切的蔬菜。而一切的树木，它都会去把它击打掉，也是这一灾里面是人开始有人死。这个冰炮，因为冰炮打到人的话，那些人就必定会死，除非那些人跑去家里面，他在田里面，他就会被冰炮打死。好，这个冰炮呢？它跟其他的它是第七灾、第八灾，再跟第九灾有什么关系呢？第七灾冰炮，那个火是烧农作物；第八灾，那个有一个有些蝗虫，蝗虫是也是飞着来的。那个蝗虫呢，来的时候它会做成什么破坏？它也是去吃那些农作物，跟第七灾一样，吃第七灾还有剩下的那些农作物，它会把它匆匆的吃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关系吗？那么第九灾是什么灾？黑暗之灾，黑暗之灾。那它跟第八灾有什么关系呢？你看第八灾那些蝗虫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多得不得了，多到一个程度，那个地就变成黑暗的。啊，那黑暗就跟第九灾有关系了，因为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这个黑暗呢，是整个埃及黑暗，除了哥珊地，哥珊地是发光的。感谢神，全部你用那个埃及都黑暗，只有那个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神同在的地方是光的，发光的。所以很有意思，当你仔细看的时候，它是这些灾。能够有不同的有一定的特性，能够把它归纳成三个组。那这个灾呢，这些九灾里面，前面五个灾是法老他记载他硬着心，他自己硬着心。第六灾开始呢，就记载这个神使法老硬他的心。其实在这个十灾之前，神也说过两次，至少两次，可能上周也有分享，就是神使他们硬着他们的心，当然不是他们，就是那个法老。 所以这十章里面有一些章是记载到法老自己去他印的景象，有一些是记载到神使他印的景象。如果你仔细读，你就会看见前面那五个是法老自己印的景象，第六个开始记载到神使他印的景象。那么我们可能就会问有这个问题，就是是他自己印的景象还是神使他印的景象。那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神是全能的、全知的，他有完全的权柄。罗马书也跟我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他还举这个是把法老的印着他的景象做一个例子。而圣经也跟我们说，神是全知的，他能够知道所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也有完全的权柄去决定。他要恩待谁，恩待谁，跟怜悯谁，跟怜悯谁。所以我相信神会借着他的权知会决定这一切，完全有神的公义跟神的彰显神的荣耀跟他的权柄。所以这里我们至少我们看见神是给了法老多次的机会，实在了十次机会。其实他每一次 都给他有机会悔改，每一次灾都是有悔改的机会，向他相信神的机会，可是法老是没有啊，没有相信神，所以他是因着景象，所以神最后就使他因着景象。因着景象在原文里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任凭他，就是任凭他，因着景象。好，现在我们要说最后一个这个九灾的功用，就是它有一个警告的功用，警告这个世界也警告我们。很有意思的是，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你几乎把这个前面这个九灾里发生的事情都会重新在启示录里出现，就是以后他们会再出现，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去看一些经文，我们首先是要看，你记得刚才第七章是第三主地灾，这个那个冰炮跟火从天降下，冰炮从火从天降下，其实以后也会发生，再发生一次啊，我们去看。启示录第八章七节，启示录八章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桃子和火
缠着
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都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这里我们看见有炮子，有火从天降到地上，这个是跟第七章很相似的。这个是第一个号，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 有很多七七七七七七的，简单来说，它第一组七有三组，简单的来说哈，三组，第一组七是七个印，第二组七是七个号，第三组七是七个碗。所以这里是说第一个号吹号，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再听到第二次，你还记得那个蝗虫的灾？蝗虫的灾就是第四灾，蝗虫的灾就是很多蝗虫，多的遍地都黑了。你看，你如果你上网，你看你查蝗虫纪录片，其实有很多纪录片，他们很恐怖的，满天满地都是虫，多的就是所有的农作物一走过，那些农作物就没有的，吃光，然后全地都是密密麻麻的蝗虫。这样的事情会在以后的大灾难的时候会重新的出现。然后我们去看九章，我们都是在启示录里面啊，九章三节。九章三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经。
有蝗虫
从烟中出来，飞在地上，有能力施给他们，好像地上结子的能力一样。好，这个是第五个号，第五个吹号，有蝗虫出现。好，我们再继续看九章的二十节，九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害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乃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这个不是跟埃及一样吗？他们经过这么多的灾难，这里是第六个号，然后竟然有人还不悔改、不信神，他们还去拜那些偶像，不能痛的金银铜的那些偶像，这个就跟埃及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埃及的十灾，它会继续的，以后会再次的出现啊。我们再去看，我们还记得埃及十灾里面，神派了几个人去跟法老讲话，两个，摩西，原本只是摩西，摩西说自己不行啊，所以他哥哥跟他一起去。所以有两个神的见证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那以后主再来的时候，也有两个见证人。那我们再去看第十一章第八节。
他们的尸首
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安在邻居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好，这里我要注意的是，很有趣。他们是谁呢？这他们就是两个人啊。我们上前去一点，因为刚才我挑了第六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有两个人有权柄的，他们在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关闭不下雨，就有权柄叫水变成血。水变成血是第几灾？
第一
灾。以后还会继续发生的，很有趣。然后他这里更有趣的是说，他们这两个人，其实这两个见证人将会被杀。他们在哪里被杀呢？他说邻邑呢是叫索多玛，又叫埃及的地方。越来越有趣。然后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以后也会有两个见证人出现，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他们在传讲神的道，带着极大的权柄，能够把水变成血。好，那我们继续去看，我们在出埃及十灾以后发生什么事，就是出埃及，是不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去到哪里？去到旷野。好，那我们再去看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起。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十二章是说到有一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妇人呢？有解经的人跟我们说，他是指着教会。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引据解释，而我就跟你说，这个妇人是预表着教会。他说，当这个孩子被提的时候，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好像以色列人逃到旷野一样。很多类似的情景在这样子发生。好，我们再继续看。在十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好，这个是将有一个兽从地上上来，行大奇事。这个不是神行大奇事，这个是仇敌行大奇事。 就是敌对神的人啊，这个应该是说的那个啊，那个帮助假敌基督的假先知啊，怎么的好？就是敌对神的人，他行神迹，啊、跟这个行法术的那几个人是一样的啊。还有继续，你还记得吗？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到有苍蝇之后就有瘟疫，然后有疮灾。你觉得启示录里面有没有疮灾？我这样子说他的是一个，我这样子问你们啊，我们去看16章第十节，对不起，我第二节先看第二节啊，我看错了，第二节啊，一起来念，请。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渗在那些有兽印
拜兽像的人身上。
所以真的会有毒疮再次出现在拜物这些兽的，就是拜比基督的人身上。然后刚才我们读的六章的第十节啊，我们现在念第十节，现在是第五个碗，第五个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哎，他的兽的国就变成黑暗了，我们还记得吗？九灾里面最后一个第九灾是黑暗之灾，整个埃及地就变成黑暗了。感谢神，歌山底是发光的。因为有神的同在，神好像老鹰这样打开他的翅膀，发出光芒，遮盖那个黑暗，不让黑暗临到哥珊地，让哥珊地发光，有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在末了，在这个有这个七个碗，每一个碗都是极大的灾难倒出来的时候，大黑暗临到世界的时候，所有信靠主的子民就不会就逃过这个灾难，因为我们教会在神的光中。好，还有就是我们还记得那个河里出来的动物是什么？青蛙。第二灾，那我问你，请问启示录里面会不会有青蛙之灾？
有
啊，我这样子都是啊。16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我又看见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啊，这个是第六个碗，已经很接近尾声了，因为碗只有七个，七个碗就是完结束了，就是没有了啊，大灾难。所以他说有这个灵。这个会出现好像这个青蛙这样子的。感谢神啊，这个这样子在出埃及记跟启示录的这样子的对应，它是跟我们有什么功用呢？第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前面的九灾它会重新发生的，很多类似的灾难会在这个主再来以后就会有一个大灾难。那七年的大灾难呢，将会发生许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是神彰显他的大能，要他的名传遍天下，要那些敌对他要服侍这个这个兽服侍撒旦的人看见神的能力，而神要拯救那些信靠他儿子的人。所有信靠他儿子的人就好像住在哥珊地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光芒之中，当有这些冰雹铜线掉下来的时候不会打到他们，在天有黑暗的时候不会淋到他们，在这个黄蜂来的时候那些黄蜂会逃，不会来到这个哥珊地。感谢神，这个就是在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到的恩典，能够逃过这些可怕的审判。所以这个十灾也是一个警告，对于再来的警告。这个警告对于未信主的人 让他们知道敌对神、服侍撒旦要面对极大的审判。对于信主的人呢，会不会面对这些灾难呢？圣经里跟我们说，有审判会有两个审判，一个是给神的子民，一个是给不信神的人。所以神的子民也会有审判。他说神，而且圣经彼得前书跟我们说，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启示录里跟我们说，得胜的人就会逃过这些审判。我自己本人是相信，当信主之后，只要我们坚信主、跟随主，我们会逃过这些所有的这些大的灾难。不过，如果我们在见证主的事情上，我们软弱、跌倒、退后，可能我们又在那个时候受到一些管教。不是说没有可能，很大可能我们受到管教。可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他最终还是会信使我们，不会像外邦人这样子接受到最后的那些残害。因为这个灾，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这个七个印就是说七个号比七个印更严重，七个碗比七个号更严重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警告，愿意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功用拯救我们，也借着这些让我们这些灾看见我们的神他有极大的能力，能够胜过撒旦。撒旦他虽然能够行两个神迹，可是之后他就不行了。他你看，神叫青蛙从水里起来，他的法师行法术的人也能叫青蛙从水里起来，可是他起了来之后，他行法术的人就不能，没有能力叫他青蛙回水里去。他没有办法，他就说，摩西啊，你可不可以叫神叫他青蛙回去啊？所以仇敌的能力跟我们的全能的神比是极致有限的这个十灾跟我们说很清楚的看见是神必定会得胜，胜过仇敌。我们要站的是站在神这边，不要站在仇敌这边，站在仇敌这边是极恐怖的审判。好，我们这一堂我们就非常完整。好，我们就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个十灾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你要彰显你的大能给撒旦、给世界、给这些被世界撒旦蒙蔽的这些住在埃及里的人看，也给神你的子民看，看见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得胜的神，你胜过了仇敌你远远的胜过了仇敌。感谢你，也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救赎计划，也要我们多次的让我们人有悔改的机会。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能够逃过这些审判。感谢赞美，我们要归给你，奉主名祷告。